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伯记28章1到28节。约伯记28章1节：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地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第12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金晶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晶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第23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再次的回到你面前，要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加添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来渴慕寻求并且明白你的话。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思想这个约伯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约伯，他想神几时才会搭救义人和审判恶人呢？那我们说到这个约伯，他的那个信心啊，是一直的在长进啊，一直的在加速。当时他是怎么样看见关于神审判恶人的事情呢？四方面，他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想神几时审判恶人的时候，第一点，他就看到神隐藏他自己，神好像不见了。可是神其实没有远离我们，约伯看见神知道我们的道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爱我们，他听我们的呼求，他愿意听，我们要忍耐等候神。 那神不只隐藏他自己，约伯也看到说神在这个苦难的过程 当中呢，他在试验人心，试验人心。在这个苦难的路程是愁苦是漫长的，是一个熬炼的，却是一个破碎我们的一个经历。熬炼破碎我们之后呢，使到我们成为精兵，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此外，神也在运行他的全能。那神是这个独一可畏的神啊，约伯看见神是独一可畏的，轻慢不得的。我们怎么面对他呢？除非我们认得这个神也是我们的父，那么我们就有盼望。不然这个独一可畏的神呢，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神，不能够面对他。最后第四方面，他也看到神会突然的审判。这个世代看起来是很稳妥，可是神突然的要来，他们忘记神了，可是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靠着耶稣我们跟神亲近，我们就可以面对神。那这就是约伯在苦难当中看思想到神几时审判恶人的问题。我们也讲到这个约伯啊，他的信仰一直的好像在加速，对吗？好像那个跑车这样。可是他的朋友们呢，就好像堵车啊，一直的不能够向前进。那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以利法第一个朋友啊讲完话，那么约伯反击了之后呢，来到第二个朋友，我们没有办法一张一张的看啊。到了这个第二个朋友，这个比勒达呢，他只讲了五句话而已，25章啊，没话讲了，好像那个车迷油了。来到他的第三个朋友索法呢，根本就没有讲到话，所以本来应该是三个朋友轮流讲的，到了第三轮的对话呢，索法到了索法应该讲话的时候，索法没话讲。所以这个不止堵车没油啊，这个简直是抛锚了。然后既然他不讲，约伯就继续讲了。约伯从26章讲到28章，都是在反击。他一面反击他的朋友啊，一面用比他朋友更优美的话来讲他们的话。所以来到27章的26到27章呢，当比勒达讲到神是多么的威严的时候呢，约伯也讲同样的话，而且词句比比勒达更加的优美。他指着神发誓他没有犯罪，在27章呢，他还讥笑他们呢。27章7到23节，他讲基本上跟他朋友讲的话一样，他说你们讲的话我也会，你们说神审判恶人我也会，我也会你们的道理。可是他现在在总结，所以我们今天看28章，因为他在总结从26章开始的话呢，讲的还是一样。他在总结的时候就说，你们其实到头来呢，用人间的智慧没办法明白神的心意。智慧何处寻呢？这就是他在这一章的重点。智慧何处寻？通过约伯在这一章，通过三方面来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我们怎么样寻得到智慧呢？第一方面，1节到11节那边，我们看到智慧的影子，智慧的影子。那这个约伯就你们读也看到了，他花很长的篇幅啊，1到11节来描述这个古代采矿啊，这个矿产业的这个工程。那这个采矿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在5000年前呢就已经有记录了，在古代的中东的地方，5000年前就有人做这个采矿的工作。3000年前呢，在埃及的壁画，那些墙壁的画上呢，已经描绘埃及人是怎么样的做采矿的这个工作。那在古代呢，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工程呢，非常艰巨，就可能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核电能发电厂的这种工作一样啊，是非常复杂、非常精密，而且难度很高的一个工程。可是约伯用这个采矿的这个行业， 来解释这个智慧的问题。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采矿跟寻求智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采矿的目的当然是在一大堆乱石当中啊，要寻找一些宝贵的东西，一些宝贵的一些珍宝了哈，深藏在地底下。那这些东西是藏在地底下的，这些东西需要有人有一个独到的一个知识啊，一个独到的一个眼见呢，才能够找出来。啊，这就是为什么他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采矿呢，来象征这个智慧。需要独到的一个知识才能够深入隐藏的一个地方，把一般上人看不到的东西呢给揭露出来，这就是智慧了。所以他在十一节就总结了，这个智慧就是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那个采矿跟一个找智慧的人，两个都是就是做同样的事情，把隐藏的东西给显露出来，显露出来。那当然在约伯记里面我们都讲了这么多次了，这个隐藏的大家在找的是什么呢？大家在找的那个答案就是一个掌管万有的一个神，怎么会允许人间的苦难呢？一个掌管万有的神怎么会允许人间的苦难呢？那约伯就在一到十一节通过采矿的过程呢来解释，通过这个采矿的过程来解释我们人间的智慧啊，我们人间的智慧。那人间的智慧有什么特征吗？人间的智慧，首先人间的这个智慧，我们人类的这个智慧呢，其实是很独特的，很独特。因为他描述这个采矿的人呢，他是非常的聪明的，他需要非常的有这个专门的知识和研究探测去挖掘，在这个复杂艰难的过程当中呢，把一些的宝石金银啊这些东西给挖出来。我们就算不要讲古代了，就算今天你读报章，偶尔你都会看到这些矿场的这些新闻，对不对？每次看到矿场的新闻大概都不是好的新闻呢。读到矿场的新闻你就知道这些矿工啊，他们深入地底之下，深入地底之下呢去探测，那去挖掘，把这个灯光照到下面去，最底层地的不同的层面呢，挖到几百米的这种深度。那超过几百米的深度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关于矿产的事情啊，就上网去找一找咯，这很好，什么东西不懂上网去找。那么就找到什么，哇，其实这个矿产业呢是很高难度，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我们这些外行的人没有想到的。不过其实你挖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危险，很多的复杂性。那第一呢，就是这个挖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水位啊就会 有水出来嘛，在地底下那个水，所以你要一直的把那个水抽出来，从那个洞穴里面呢，不然就会淹水，淹死人了会。所以你不但要一直把水抽出来呢，你挖到一个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易燃气体，在这个洞穴里面有一些易燃气体。那所以有时候你看矿场爆炸就是个原因啦，不是那个矿工的问题，是里面有一些气体，他们侦查到的时候就太迟了。好像2009年11月在这个黑龙江啊，中国黑龙江那边的一个这个兴信煤矿啊，就有瓦斯爆炸，500多个工人呢，在这个矿井里面做工，突然之间因为这个瓦斯啊，这个 gas 爆炸了，然后死了100多个人了，跑不出来，400多个人跑出来了，100多个人跑不出，就死了，所以很危险，很多难度，高难度的这些东西。不过它也反映了这个人的那种独到的这种创意和智慧。你看第四节就想到这个他们怎么样想办法把人悬挂在一个篮子或者一个框架上，所以他说那个人摇来摇去啊，所以就悬挂进那个矿井里面，让他去慢慢的挖掘。然后呢甚至第五节讲地内被火翻起来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地内被火翻起来，我们现在知道了，因为原来在古代呢，他们在挖这个矿的时候，因为有些大岩石啊，那么很大的这些石头呢，他们怀疑里面有金啊，有银啊，他们就用火去烧这个大磐石，要把这个磐石爆开，爆开了之后呢，然后猛灌水了，然后去把它这个温度降下来，然后才慢慢的把里面的那些金银的那些东西给挖出来，所以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还有有毅力的一种活动，有毅力的一种活动，要借着创意，借着毅力，把一般上人找不到的一些东西呢给找出来，这就是智慧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你看很多的这些新闻报章的时候呢，不要忽略我们人类的这个智慧啊。我们看，通常我们说这些什么社会学家啊，还是什么考古学家啊，他们怎么样辨明他们所找到的东西是文明世界呢，文明社会的标志，怎么找到？他们就有一些好像在南非啊一个洞穴，他们找到一个尖锐的一个骨头啊，那骨头就是骨头嘛，对吗？动物的骨头。可是这个骨头呢，奇怪的是这样子的形状啊，尖锐的。我磨到这个形状啊，我说奇怪啊，有人把或者人呢、啊，为什么这个骨头会磨到这个尖锐的这个情况呢？然后更独特的地方是，除了发现那个骨头之外呢，他们也发现一根木条，这个木条上有很多的刮痕。这个刮痕呢，他们拿去化验，那考古学家也是很奇妙哦，他们会想到去化验那些刮痕，就想到这个刮痕上面呢，都是充满了很多的这个蓖麻籽 castor bean 提炼出来的酸液，怎么来的呢？哦，原来是古代的毒药哦，毒药这些酸液，所以应该是，但也解释的不清楚啦，基本上是他们不只是研制出箭头啊，射箭的箭头，还用这个蓖麻籽的酸液涂在那个箭头上，使成为射那些动物的时候的这种毒药哦。你看，这个就是文明世界，当人运用他的那种创意啊，来突破他自己的那个局限，对吗？人跟动物比怎么比呢？可是不同的是，他有头脑啊，他有创意，他能够突破他自己的一个局限啊，这就是来到人的那种独特的智慧了。他会思想，他有创造，而且他七到八节告诉我们呢，这个人的智慧呢，不只是一种创意性的，一种有毅力的智慧，是一种比万物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都还要高的一种智慧。因为这边讲到七到八节那边描述的是什么呢？他描述说这个人在矿场里面找到的东西啊，是所有的鸟啊什么老鹰啊狮子啊都找不到的，都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说到这个鹰眼呢看不到，然后说这个老鹰的眼睛啊也未曾见过。那老鹰的眼睛呢是多么的敏锐呢？有人说，如果我们人呢、啊、你跟我有老鹰的眼睛啊，你站在十楼的地方啊，你都会看见楼下的蚂蚁在爬。那如果你有老鹰的眼睛，你就是这么厉害。就是哇，有老鹰的眼睛，不是什么补眼药啊这些东西都不用吃了，对吧？那可是我就想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呢，虽然没有老鹰的眼睛这么好了，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呢、啊、可以看到比老鹰还远的东西，那哪里可能？人怎么看得到老鹰比老鹰还远的地方呢？可能我看过差不多地球的另外一边的东西，用我的眼睛看，那怎么可能啊？这个东西叫做 Google Earth 啊，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出国嘛，去到那个加州那边还没有去过，所以就知道有 Google Earth， 我就用那个电脑去看。你可以到，我们就真的是到那个镇上去了，在那个街道上，你可以 forward， 你就走走走， 到拐弯你就可以拐弯咯，然后就到我住的我将要住的地方，哦，原来我住的地方是这样，然后再转回来继续的走，在那个小镇上已经走过一遍我才去那个地方。老鹰可以去到这么远吗？不过人就是应用他的那个智慧和科技呢，能够做到一些连动物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因为这样，这个人用他的智慧成为万物的主宰。第九节讲到人伸手召开那个坚石，运用工具成为万物的主宰。我们很难想象人的那种独霸这个世界的那个情况，甚至整个大自然的这个生态呢都被人影响了。好像那个这个苏伊士水道啊 Suez Canal， 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100多公里长的这个土地啊，被人这样一刮过去呢，就变成可以通水了，地中海跟那个波斯湾呢就这样通过去。而且这个是150多年前的事啊，不是最近的事，150多年前的事。当然最近就是今年呢，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那航海做海运呢就知道了。今年而已，那个水道呢他们开始建的时候呢用了10年的功夫，建了一个190公里长的水道，让船只可以所谓的单程行驶啊 one way traffic， 就是船这边过的时候呢就要过到完另外一边才可以过来了，不能够 two way traffic， 不是双向的。可是今年而已，他们就去年开始用一年的时间呢把其中的一个地方加宽了，现在苏伊士水道变成双向，就是同时可以两边的这个船都可以走，同时可以。所以这个就是用一年的功夫，人的那种科技和人的那种智慧所带来的。那所以当我们看见人的那种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神的确把独特的一种智慧给人，超过万物，有创造性，有毅力，甚至在很小很小的事情上啊，好像如果没有记错，因为我的孩子有去少年净身营嘛，然后拿了一个清单，什么东西要带去净身营，然后其中有包括一样不可以带去的东西，那个你想都没有想到的 ，candema 不可以带去。你知道什么是 candema 吗？那个玩具，很多小朋友在玩一个木条，有一粒球在上面的咧，旁边有左右两个东西，然后他们就小朋友就拿一张丢，有一条线呢、啊，那个球就串在那个木头上。如果你以为很容易玩的话，你去玩一下。我试过之后，我觉得不行啊。不过一个小朋友7、8岁的，他这样耍耍耍，你一只猿猴耍一辈子都耍不到了。这个是神给人的那种独特的智慧。那可是讲这么多关于人的智慧干嘛呢？这个就是约伯要突出的。当我们看见人的那种最高的智慧所能够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聪明，他的创意，他的毅力，他独到的眼光，他怎么样突破他的局限来做一些所有动物都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可悲的地方了。12节讲了这么多，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所隐藏的东西，有人说所隐藏的一切人都可以光照，可以揭露，可是那光照世界的那个智慧啊，人却发觉不到，这个是悲哀啊。我们人用我们的智慧可以几乎找到一切在地面上可以找到的东西，可以做到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找不到真正的智慧，找不到，我们却揭露不出最奥秘的事情，最深的奥秘，人心的问题，我们却知道这个问题找不到。那这就是我们必须，特别是基督徒啦，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认定的一件事情，最高的智慧，人的智慧，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里，我们只是欣赏我们人类的智慧啊，加尔文怎么说呢？ 加尔文说，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捧到变成一个半神半人的 demigod， 因为我们只是在欣赏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是看到，是人的智慧是很高的，可是这个智慧好像一个影子而已，好像一个月亮的那个月光而已，要让我们去探索那个真正那个光的那个来源，而不是停留在欣赏那个月光。因为我们人欣赏我们自己的智慧呢，不只是骄傲，而且其实是很有限的。应该看见自己的那个有限，这个是最可悲的事情。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于是他就不能谦卑下来，承认说有很多事情是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不过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啊，有很多事情我真的不明白，那么呢，你就是进入第一步。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了，他们一直告诉约伯，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我们明白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苦难，其实他们不明白，对不对？然后约伯也是跟他们一样，约伯也不明白，不过至少约伯知道，他在挣扎当中，他问神为什么是这样，他不要去解释他不明白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有的一个智慧，先了解人的智慧虽高，很多事情我们却是没有答案的。战争带来的苦难，孩子生来的残疾，好人为什么有恶报，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都有谈过这些问题了，结果呢，没有答案。至少约伯现在认定他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智慧，至少人间的智慧呢，是没办法提供这个答案的。那这就来到第二方面了，他不只看到这个智慧，人间的智慧是一个影子，他也看到了，描述了这个智慧的难寻呢。第二点，智慧的难寻，他描述这个真的智慧，十二节开始，不只是不了解，根本就找不到啊。我们可以说，你去大学去念书，你说你不明白啊，你读不懂，那个还可以。不过你说我连大学在哪里都找不到，哇，那个就真的是很糟糕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限制，我们根本就找不到那个智慧到底在哪里。然后甚至十四节说了，他去找遍这个深渊和沧海都没有，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什么上刀山下火海了，结果还是找不到那个智慧，没办法，用人的资源也找不到，甚至人一般上不能到的地方也没有啊。二十二节说，毁灭和死亡都说智慧不在我这里，智慧不在我这里。可是这个智慧呢，价值却是很高的。十三节说是无人能知的啊，当然十五到十九节了，就用了哇一大堆的这些钻石啊、什么宝石啊来描述哦，这个智慧的价值多么的高了。这个很有趣的是，其实里面呢很多的这些字都是我们不懂的啊，到底这个珊瑚是什么珊瑚，那个什么红碧玺是什么东西，我们只是猜测翻译。这些太过珍贵的东西呢，在旧约里面很少很少出现。不过它说明了一点，还是最大家都能够明白的，这个智慧的价值是非常高，可是我们呢却找不到它。人凭我们自己价值，我们自己的智慧所能挖掘出来的那些宝石啊，所有最宝贵的东西呢，都比不上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这个就是那个差别了。那这个对比告诉我们什么呢？奥古斯丁告诉我们呢，这个对比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说，人类其实已经探索的那么多了，当然这个是1600多年前的人讲啊，他已经说人类探索出来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他那个时候说，人类可以预先的知道几时会有日食啊，就是那个太阳被月亮遮住啊，那个日食，那几时会有月食都知道了。可是他们虽然知道这个日食跟月食呢，他们却不知道 这个是他微妙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人自己正在被侵蚀，他却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问人的智慧的来源是什么。人虽然有智慧，他却不问自己的智慧从哪里来，他们不知道智慧是不能够测量的，真正的智慧的来源是无法测量。他们看到许多的关于受造物的智慧，他们却不寻求那个智慧的会测师，智慧的那个 architect， 那个设计智慧的人，他们不去寻找，于是呢他们就找不到智慧了。一个停留在智慧的产物而不回到那个智慧的神那里，就找不到神了。我们要寻求真正的智慧，我们很多人花时间心思去学知识去进修，去深造，去帮孩子补习，去找最好的这个补习中心让孩子增广见闻见闻，学画画游泳，这些我们都愿意做的。可是这一些你要记得，只是那个智慧的影子，跟那个真正的智慧的价值比起来呢，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只寻求知识而不是真的智慧，就好像我们到了一个瀑布下面的那个池子，我们没有上去找那个瀑布的源头一样。那瀑布的源头在哪里呢？第三点，智慧的来源，从20节开始，找不到这个瀑布的来源，约伯就说，那么那个来源是在哪里呢？23节开始把这个来源，把这个智慧的会测师来告诉我们，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先描述从25到26节，这边说，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哇，这个风雨雷电呢，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谓的暴风雨了。人看见暴风雨，现代人看见暴风雨都会有点担心的吗？更何况古代几千年前的人看见暴风雨，你可以想象那种惧怕吗？2013年的这个有那个台风，海燕台风啊，海燕的这个台风从太平洋中间刮起了 Micronesia 那边的一些小岛，然后就那个它的那个路途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它从那个太平洋岛然后就吹向这个菲律宾啊，从菲律宾来的时候那死了几千个人啊，然后就刮到那个海南岛去，从海南岛呢又到那个香港那边，又到台湾啊，到越南，死了几千人啊。然后就算到了尾部，到了这个听说到台湾那边的时候呢，到了最后末端的时候，还可以一个台风啊引起一个8公尺高的海浪，卷走了3个人啊。这个就是那个暴风雨的那种威力，人却束手无策，也不知道这个台风要往哪里去，没有办法去预测。可是在这一期当中，你看他约伯描述这个暴风雨，神是怎么看待呢？他说这个暴风雨神为他定轻重了，神已经为他限定他要有多大，为他度量说他要到哪里，为他定了命令，是这个暴风雨你要怎么走，你要往哪里去，而且呢为他定道路，这个暴风雨呢你要从这个岛刮到菲律宾，然后才刮到海南岛去，一切都在神的那个掌管里面啊。这个就是24节所要说的，因为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够控制的，看来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神已经控制在他的手里面了。这就是一个认识神所了解的 一个认识这位神的人呢，他就知道，虽然面对一些人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人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可是其实神在控制着整个事情的发展和他的局势。而真正的智慧，虽然人不能够了解神在做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暴风雨是怎么走，人不能够了解，可是人能够了解一件事，就是在28节的那个结束那边，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虽然约伯的三个朋友讲来讲去都不了解约伯的这个苦难，这个就是来到智慧的那个限制，可是约伯的这最后一句话呢，是神为他伸冤的。感谢主，神一直的在听他们的对话。最后一句话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如果你跑回去看第一章的时候，神自己给约伯的评价就是这样，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换句话说，约伯虽然不是全知的，可是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在他的整个灾难的当中呢，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是他的智慧。智慧不在于了解一切所发生的事，这是神的范围。智慧是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我们需要有这种智慧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生的这个风暴，很多的问题，相信神在操纵，为他定道路，为他定命令，为他定轻重，于是我们就顺服等候神。那可是在我们神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更是蒙恩的，因为我们看见神自己虽然有那个无穷的智慧呢，他没有隐藏他自己，他还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智慧。这是怎样的一种智慧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启示经文哥罗西书那边告诉我们，神的一切的智慧二章三节都隐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智慧完全的按照我们人所能领受的显露出来了。这是怎么说呢？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就是神隐藏的那个智慧？神的形体丰丰富富丰丰足足的居住，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呢？那因为耶稣正是一个面对苦难的一个人，对不对？他也是无故的被害，他也是无端端的被人逼迫落进苦难当中，结果死了。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在这个过程当中敬畏神远离恶事，没有说威吓的话，没有咒诅，而是完全的顺服神。通过这样的一个顺服，他就显明了神的那个救恩。这个就是神的智慧，通过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来显明神的心意。那圣经更告诉我们，通过耶稣啊，不只是显明神的智慧，那段启示经文还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在于耶稣来通过他的苦难呢，解决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的问题。这个是耶稣所做的，他来不只显明神的智慧，还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哥罗西书那边说，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了那控告我们的罪。通过耶稣的受苦，他涂抹了我们的罪。如何涂抹呢？在十字架上死，把我们人应该受的这个刑罚撤去了。这个就是神的智慧，通过一个人，神的儿子成为人，谦卑的受苦流血，在十字架上死，把我们的罪所应该受的刑罚撤去了。神的那个天上的智慧 向人显明了。今天我们就靠着他敬畏神，远离恶事，顺服他，跟随他。智慧何处寻呢？智慧有一个影子，影子就在我们里面。每个人的聪明，每个人的毅力，每个人的创造力，每个人怎么样突破自己的那个局限，个人和全人类都在显明有一个真的智慧。我们却要看见我们自己的那个限制，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了解。那这个智慧是难寻的，智慧的难寻，无价之宝，我们人能够挖掘出来的东西都比不上它。可是到神面前，就是到神那里去得到智慧的源头。智慧的源头是什么呢？第三方面，智慧的源头就是认识这位创造和掌管万有的这位主。不只是暴风雨在他的掌管当中，我们人生的各样的苦难也在他的操纵里面。他为我们的苦难定了道路，定轻重，定了命令，你愿意顺服接受他吗？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可以相信他，因为他也通过耶稣来显明他的爱，撤去我们的罪的咒诅，给我们真正的生命。认识了耶稣，虽然不得到所有的智慧，很多东西还是不明白，可是我们得到了真正的智慧，敬畏神，远离恶事。最近看一个WhatsApp 啊，这个电话偶尔会看一下不同人的这个 profile picture， 不懂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就是那个名字旁边有个圈圈的嘛，不同人放不同的照片啊这些，所以我是不是我很有空啊？不过就是偶尔去看一下啦，很有趣。看到其中一个少年人的这个 profile picture， 因为远远看两粒东西嘛，圆圆这样嘛，就哇去开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哇，这个少年人的 profile picture 是挺有趣的。那第一粒呢是一个圣诞花圈的那个 mistletoe， 那个圣诞花圈啊。然后上面呢他就讲 'tis the season， 就是是那个季节啦，是那个圣诞季节 ，'tis the season。然后这第二粒是什么？哦，看清楚一点，第二粒呢是一个荆棘的冠冕呢，荆棘的冠冕，耶稣戴的那个荆棘冠冕。然后上面的字呢 ，'tis the reason。是 'tis the season， 就是这个是那个季节了，然后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是那个经济的冠冕。所以我们今天来庆祝圣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庆祝什么呢？神把他的智慧彰显给我们，通过耶稣来到世界上。因为哥罗西书那边说神的智慧都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到了神预定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向我们显明解答了。当然没有完全的解答每一个人的苦难的问题，当然不是，那个约伯到最后还是不了解的，可是却向我们人类解答了苦难的根源呢，罪的刑罚与答案就是耶稣基督，除去我们的罪，使到我们能够真正的有平安，有盼望啊。所以 'tis the reason 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受苦受死，使到我们能够有答案。所以感谢神，圣诞节就变成有意义。每次我们来到圣诞节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认识那个真正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制，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他就是那个受苦顺服得荣耀的那个救主，他就应验了约伯所受的苦难，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通过约伯记二十八章来认识智慧。主啊，智慧何处寻？源头就在于你。主啊，你在我们人心里面赐下了极大的智慧，却是那么的有限。主啊，我们却感谢你，我们人找不到你，当我们觉得智慧向我们隐藏的时候， 你却把智慧赐给了我们，通过耶稣把你的智慧显明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每次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就变成有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智慧的影子，我们认识智慧的价值，我们更是来到智慧的源头，就是你通过耶稣所向我们显明的真理。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门。